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22节好像就开始慢下来啊，设摆筵席，请齐了众人，然后到了晚上，然后到早晨，雅各一看是利亚，然后就对拉班说，好像拉班就在旁边一样，当然拉班不在旁边，就对看到是利亚，我看他马上就跑出去了，然后就穿了衣服没有，还是只铺了一个毯，披了一个毯子，然后就去拉班说，你怎么可以骗我。好，我们要去讲拉班和雅各的时候，我们想想利亚。哎呀，利亚是很高兴嘛，啊，我觉得利亚也是一个很可悲的人，她长得并不漂亮，我们常常会说她长得不漂亮不是她的错，但是说这话就是表示不漂亮是一种错啊，只是不是她的错而已。我想从道德的观点来讲，我们不能说不漂亮是不是错，这样讲都是不对的。就跟一个人身材长得很高，这也不是他的对，这跟对错没有关系。你说这跟幸运不幸运有关系啊？当然我们世人可以这样讲，但我们基督徒并不相信什么幸运这回事，我们相信神的带领。我们也知道在神的带领之下，这个世界真是好多看起来很不公平的事。利亚就是不漂亮，然后不漂亮没有人爱，我们姑且想说没有人爱吧。我不晓得现在学校里面，我想从古到今都是一样吧，一个美丽的女人，哇，招蜂引蝶，很神气的，容易自大的，一个英俊的男子，一个得天独厚的，有钱的，有势的，有美丽的，在这个世界总是就是优秀啊。这个世界好像很多不公平，利亚真是很可怜。哎呀，我们要说，如果你要抱怨，你不信神而抱怨，或你信神而抱怨，你的抱怨都是空的，你只有信神而相信神的带领了。我们并不是把很多人马上就想，那所以宗教就是一种鸦片，明明是一个可悲的情形，你要说不可悲啊？我再问你吧，那这个鸦，如果就算退一万步说这是鸦片，这是不好的呢？你一天到晚为自己的不够漂亮难过，一天到晚为别人的漂亮在嫉妒，对吗？我们信靠神不是故意的安慰自己，不是把假的说成是真的，把真的说成是假的，把自己不漂亮说成没关系，把别人漂亮说成我也不管。哎，我们是管，我们是很想，我们是很觉得不舒服，但是我们因为信靠上帝，我们的不舒服就适可而止，而且甚至很快就化解，很快就感恩，很快就能很喜乐的生活。这才是一个有神的人他该有的态度。我要说的就是，利亚好像是很可怜，这世界上很多人很可怜，但让我们停止任何的自怜和对上帝的抱怨，让我们就多去思想上帝的恩典，而能够活得更积极吧。我想在圣经里这样的人也是非常的多，耶稣就是最好的例子。他无家心美容，我们看见他也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没有，他也没有什么学问，他也没有念很好的大学，各位，他活的是非常丰富。你说耶稣不算哈，我们能不能举别人？哎，别人也很多啊。不管一个人聪明能干，年老的、中年、少年、幼年、男女，我们都可以活得很好，都可以在看起来很不利的环境下可以活起来。以色列这个民族是这样，摩西是一个弃婴也是这样，约瑟是一个被卖的也是这样，大卫是全家被最看不起的也是这样。那相反的，像扫罗是非常出色，结果不是没有怎么样；法老是非常强大，也没有怎么样；巴比伦更是强大，最后不但没有怎么样，真是毁掉了。哎呀，我们对这些不幸的事情、不幸的人，或者看起来不幸的人和事，可能就包括您自己，或者我们因为自卑感，多多少少觉得都有一点。我们就不要自卑吧，我们求主帮助利亚能够活得很好。我们希望是活得很好，虽然也不是太好哈，但是现在利亚完全被忽略了，雅各觉得他很火大，甚至读者可能也想看看雅各的火大要怎么样来表达出来。我们很少记得利亚好可怜，就对拉班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服侍你不是为拉结吗？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哎，你有没有想想，你向你爸爸做的是什么事？不是也是一样欺骗吗？此骗跟彼骗有什么不一样呢？你做的不是很自私吗？拉班对你做的不是很自私，你对你爸做的不是也很自私吗？你对你爸爸所做的跟拉班对你做的是这样的像，你问什么向我做的是什么的？那更是定自己的罪啊！ 而且定的你罪无可犯，你明明是明知故犯，你知道这样做不应该啊，你希望人家怎么待你，你怎么待人呢？现在人家待你是欺骗，那你有没有想到你对你父亲的欺骗是不对的呢？我服侍你不是为拉结吗？你为什么欺哄我呢？我们想想看，欺哄，为什么欺哄？利益啊，利字当头啊，能够把你继续留下来，然后能够把我的那个不好看的大女儿嫁出去，那这一箭双雕，好得很呐、啊。就跟你一样嘛，你骗你爸爸干嘛？你用上帝的名字骗干嘛？你不顾你妈妈妈妈的安慰来骗干嘛？你不顾你哥哥的感情来骗，你来干嘛？是做什么呢？做的都是利益。我们做任何事情，诚实不诚实啊，或者是善良不善良，如果没有重生得救，我们总是就是哎呀，为自己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会欺哄。我是为拉结，对啊，哼，我是为我自己啊。你为拉结也是要为你自己啊，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已。你为什么欺哄？为了利益啊。你当年欺哄不也为利益吗？老板说，大女儿还没有给人，先把小女儿给人，在我们这里没有这规矩。老板当然有备而来啊，或者有备等人而来啊，他当然知道雅各会愤怒啊，所以他就把答案讲好了。哎，我没有跟你办好跟你讲，看你爱我小女儿爱成这个样子，我也不好解释什么，我也希望你留下来继续工作嘛，那就先把大的给你嘛。然后胸有成竹，马上把答案平息雅各愤怒的答案讲了。二十七节，你为这个满了七日，我就把那个也给你。这个那个，哎呀，你要记得哦，拉班是很狡猾哦。这个雅各说把妻子给我，那说好的当然是拉结。拉班呢没有讲话，拉班当然说好啊。严格的说，好像拉班也没有骗呢，他没有说我要给你利益拉结哦，他只有说我把他给你，甚是给别人，那是十九节，那他可以是指利亚，那反正你可以做一个好丈夫嘛，啊，比我这个父亲还好。啊，当然这都是诡诈了。不过我们又看到后来雅各又骗了拉班，骗人者人恒骗之。虽然在这里面只有上帝对了，但我们不要因为上帝可以把错的事变成对的，我们就故意犯罪。我们不可以作恶以成善，但是我们看到人一切的诡诈到最后是伤害自己，自己最被伤害。只有神的荣耀不被伤害，而愿意顺服上帝人也可以在这些伤害中学会功课，那就很好了。老板说我们不能这样哦，这里不能先嫁大的再嫁小的哦。不要担心啊，我看你这么急吗？再过七天，你只要等七天就好了，把那个也给你，不说拉结和利亚，反正那个反正现在也没有第三个了，就给你了，再服侍我七年。你先满了七天，你就可以有这个人做太太了，可以有拉结做太太，不过你还要补做七年的工。雅各就如此行，满了利亚的七日，拉班便将女儿拉结给雅各为妻，拉班又将婢女披拉给女儿拉结做使女，雅各也与拉结同房，并且爱拉结甚是爱利亚，于是又服侍了拉班七年。好了，这里其实已经有非常多的悲剧，非常多悲哀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了。那么雅各就如此行，这如此行就是说他就工作了七年。当然我们应该讲的是拉班就如此行，他说话算话。当然这次他当然非说话算话不可了，因为他没有第三个女儿，没有更丑的女儿可以嫁了，他就是他现在非这样诚实的做不可，拉班就这样做。但是重要的是雅各也这样做，雅各也履行了这个义务，虽然他也是实在是很恼火，为了两个女人工作了14年，而且两个女人后来都没有带给他什么幸福快乐。当然他最后他还是得到拉结，那更可悲的也是拉结更是没有给他什么快乐，拉结是一个很自私的女人。哎呀，各位，用自己的心思去抓抓抓抓抓，甚至就算上帝让你抓到了，你没有抓到上帝啊，这些抓到的东西都对你并不好，你甚至有一天会觉得宁可没有抓到还更好。好，满了利亚的七日，我也不知道这利亚的七日是怎么过的，或者对利亚怎么样。雅各是不是不去碰利亚？因为后面有讲到雅各是恨利亚的，他反正很讨厌他。他这么讨厌他，那他还会跟他继续同房吗？第一页的激情以后是不是后来六页就完全是厌恶他、骂他，甚至给他脸色看？我不晓得，东方人做丈夫常常有的时候非常的不礼貌，非常的不体贴。啊，不过好了，这利亚的妻子我们也只有猜测了，利亚以后是不是天天以泪洗面我们也不知道了。然后现在就是拉结和毗拉都一起给雅各了，雅各与拉结同房，而且爱拉结胜过爱利亚。 这个他爱拉结没有错，胜过爱利亚，是不是就不大公平呢？后来摩西又讲，人有两个妻子，有多妻是不好的，但是要公平啊。啊，你有两个妻子，本身就已经不公平的事，对这两个女人都不公平，不公平之中还是要有公平啊。该怎么样给钱，给那个遗产给后代，当甚至说和好的事情都不可以减少。人间很多不幸的事情啊，我们不是说神给的这些律法可以补足我们的不幸，但最少神顾念到这些软弱的人，而且一开始就禁止这样的事情，不希望这样的事发生。那我们不要以为旧约很多多妻的事就以为多妻是合法的，应该原来就是一夫一妻的啊，从创世纪马拉基书都这样讲，那新约更是这样讲。不过雅各呢，跟拉结也许开始很好的恩爱夫妻，但是其实也没有多少恩爱，刚开始也是我看起来有些性爱，但是他越来越发现拉结实在不是一个很体贴的妻子，他爱拉结过于爱利亚，我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是不是利亚更值得爱，我就不晓得了。不过因为利亚不够漂亮，所以他就没有这样的爱，又因为他曾经被骗过，所以他就更是恨利亚，但这不是利亚的错。人间也有这样悲哀，只有上帝不会错，让我们依靠上帝。29章31节，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原文作被恨，利亚被恨，当然不是他的错，但是你可以想象雅各是多么的不喜欢他。第一个他不漂亮，第二个7年的爱情，一夜发现用错了对象，那种当然不是利亚的错，第一个他不漂亮不是他的错，第二个他被调换了也不是他的错，那雅各就非常的不喜欢他。因为固然不是利亚的错，但雅各会不会讲，那你为什么骗我呢？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哎，我不是拉结？当然如果利亚说这个话，可能是断了他一生的婚姻吧，我不知道那个时候的人性跟现在应该也是一样的，风俗习惯应该也没有太多的不一样，就是是不是这样一个小姐又长得不漂亮，没有机会出嫁，现在能够出嫁了，然后现在有人爱她了，她会觉得很高兴，所以她也羞人答道，她不敢讲，她也不愿意讲，她是不是当她被她的父亲送来的时候，她心里还有一种高兴呢？我真的不晓得。但是利亚在这件事上最少也是一个说谎的共犯呢。雅各在责备他的时候，他实在也会无话可讲啊。他想，我很想出嫁，甚至他会不会说，其实我也很爱你啊，这我们都不知道了。只是我觉得我们需要去想一下利亚，利亚真的很可怜，他因为不漂亮所以就被人家踢来踢去。我是觉得他在新婚之夜或者被送去的时候他是高兴的，我猜他是高兴的。不过如果他是一个很高贵的女孩子，或者是一定要建立在爱情上的婚姻才好的话，他也许觉得很悲哀，他也许根本不想结婚。不过当时是不是有这样想法我们不知道了，但是他被恨，而且他是相当可怜的被恨，他不漂亮就被恨，然后又被骗了，被爸爸这样逼的非去骗雅各不可，那雅各恨他，他好像也没有话可以讲吧，在那种场合下他不能讲什么话吧，但是他还是有他失策的地方，或者说不正确的地方，就是他应该说实话吧。好了，他被恨了，结果呢，雅各错，利亚错，拉班也错，就是神没有错。我们看一切的事情，真神是全然善良全然伟大的。利亚失宠了，耶和华就使他能够生育，拉结呢却不能够生育，使他生育，拉结却不能生育，是不是耶和华使拉结生育，使利亚生育，使拉结不能生育呢？在这里，我们有，当然我们知道，所有的生不生，一切事情都是耶和华在那里积极主动来做，在巨细无靡的，都是他在掌管的。但这里重点在讲到说，神让利亚能够生育是帮他一把，不过你看到这种帮好像也没有帮对，不是说神做的不对，而是没有达到那个效果，因为雅各就还是非常的恨他。那么拉结不能生育呢，我们也说一切都是神做的，但是呢人也无可推诿啊，因为拉结不能生育就跟他的祖母莎拉不能生育我想有一样情形，就是他们长得漂亮脾气很坏， 所以恐怕反而很男人不能在这上面得到什么满足。也许亚伯拉罕跟撒来真是一样，因为亚伯拉罕跟别的女人同房就可以让别的女人生育，跟撒来他就是没有办法。那撒来脾气太坏，纵然她很漂亮。那拉结不能生育，恐怕也是脾气很坏。但是雅各没有不爱她，但是神也许就要挫一下这些人的娇气，就让她是不能够生育，而利亚那么可怜，就让她能够生育。啊，神怎么做，我们都感谢主。我们人在效法主的时候就要小心了。对于审判的时候，圣经有讲过说不可以偏袒穷人呢、哦，要很公平。当然，公平这两个字又非常难说什么叫做公平了。我们只是说求主让我们不要因为个人的感情或一个人好像比较倒霉一点，我们就特别要为难他一点，这个也不对啊。自由主义在现在好像对有钱人聪明人就要特别为难一点，对穷人和不好人就特别扶一下啊。江 Rose 的 Theory of Justice 正义论也是这样讲的，我想这个本身就不一定是一个正义，甚至这只是一个很功利的道理而已。利亚怀孕生子就给他起名叫流便，流便就是有儿子，或者说看儿子，哇有个儿子，哎呀我生了一个儿子啊。那利亚能够生儿子，这个在今天都是很荣耀的事，何况在当时畜牧农业社会里面能生儿子，多一个人丁是多么好的事情，多么快乐的事情。哦，我生了一个儿子，他就说了啊，他说明一下，他起了儿子的名字以后，他就说了，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啊。这个我们在创世纪16:11也看到啊，这个夏甲的苦情被耶和华看到了。在创世纪31:42，雅各说神也看到你拉班对我是怎么样。那在出埃及记3:7-4:30，神也看到以色列人的苦情啊。生命记26:7也讲到说以色列人好苦哦，为奴。但是呢，现在因为神的拯救就让富裕了，所以记得一个苦情，记得耶和华记得你的苦情而拯救你，是我们奉献的一个基础。这样我们奉献甘心乐意，如果我们真的认识我们本来是怎么可怜而上帝怎么爱我们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更好的奉献，我们更谦卑的奉献，更积极来服侍，知道自己是非常不配的，是主的恩典。好，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耶和华知道，耶和华都知道，耶和华也看到也听到。这我们在创世纪里已经看到很多，在整个圣经就是我们神又真又活，事实上唯独他看到，而且唯独他看到一切的真相，唯独他知道，而且知道一切真相，甚至这些都在他计划当中。虽然我们觉得好像很多不好，耶和华看到了苦情，看到我这么可怜啊，我的丈夫不爱我，我被我的爸爸当一个棋子来下，但是他妹妹当然对他也不好，但是耶和华看到我，让我生一个孩子，是很对很对，是上帝让他生的。我们都不反对任何科学的原因哈，科技任何生理的事情，但是我们会说这些事情后面都有上帝，都是上帝在那里掌管。耶和华因为听见我失宠，耶和华因为听见，看见又听见，看见什么呢？看见可能看见雅各对利亚的脸色，看见雅各对利亚的不屑，看见雅各对伊利亚那个厌恶的表情，听见什么呢？听见是不是雅各在那里大吼大叫的骂利亚呢？啊，我们也看到夏甲他是有苦情啊，他哭啊，他的艰难呢、神都看见听见，但是神有的时候还是叫我们忍受这些，有的时候神把这些拿去，不管怎么样，我们相信神的带领是美好的。就是说耶和华因为听见我失宠，所以又赐我这个儿子啊，对不起，33节他又怀孕生子。哎呀，不但生了一个又生了一个啊，这里也是把几年的事情就很简单的把它写下来，很快的写下来，连生了四个啊，这四个孩子呢大概我想是4年之中吧，甚至更短，应该不会更长一点。这个都是很困难的事情，因为雅各非常不喜欢利亚，而居然在这个时候利亚能够还跟他一起睡觉，而且还有关系，而且能够怀孕生子哈。我父亲我的先生恨我，他再赐我一个儿子，希望这个儿子能够挽回我先生的爱情，于是给他起名叫西面，西面就是听见啊。让他听见我的苦情啊， 听见苦情不是听见而已，而且在听见的时候也继续在帮助三四姐，她又怀孕生子，这我们再一次很稀奇了。雅各真的不喜欢利亚，但为什么就跟她睡觉呢？我想可能那个次数是非常非常的少，这我们在后面三十章就可以看到，可能次数非常少，但是一跟他同房，而且立刻能够怀孕，这个我们今天不会觉得有怎么样，因为今天都常常节育，可是在当时，哦，真是很大的荣幸，很大的荣耀。那雅各在这种情形下，居然就跟他，能够怀孕，那而且能够生子，我想利亚也在很少的情形下，也得到一些这些方面的满足吧，也是神的怜悯了。三十四节，他又怀孕生子，起名叫利未，就是联合的意思。说我给丈夫生了三个儿子，他必与我联合。哎呀，这个您看这个是不是非常可悲呢？联合，当然不联合怎么能生呢？这联合当然是指性啊。可是利亚就有那种感觉，他跟我联合的时候，他可是一点都没有爱我的意思。他跟我联合只是肉身上的联合，心灵是没有联合的。所以他必与我联合，身体上已经联合了，我希望他心是能够爱我的。这个是说他必与我联合，就是当然我们看起来好像雅各还是没有跟他联合，就是心没有连在一起，最多有的时候性欲，有性欲的时候找他一下而已。当然他主要也是找拉结吧，一定是找拉结，拉结也不大允许他姐姐跟他丈夫同房的，拉结是非常的跋扈哈。好，那么肉身联合，心灵没有联合，他现在应该会跟我联合了。这些各位都不要把它想成在很遥远的事，这都是非常接近的事，在我们现在的生活里面，不仅是夫妻，不仅是亲子，在同工，我们也常常貌合神离，还有在文字上，在广告上，大家如何相亲相爱手拉手，其实心中真的勾心斗角的非常多。我们希望在教会里有真实的联合，像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为我们祷告，希望我们彼此相爱，合而为一，像父和子的合而为一一样，那么样的顺服，那样的旨意能够畅通无阻的在人身上显出来，是良善的旨意，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也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顺服。我们如果能够跟主有美好的联合，那么我们跟人才会有最好的联合，否则恶人的联手是神不喜悦的，而义人不联手也是神不喜悦的。三十五节，她又怀孕生子，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因此给她起名叫犹大，这才停了生育。犹大意思就是赞美啊，这个我们连在罗马书第二章都看到，这人的称赞是从神来的，不是从人来的，那个称赞就是赞美，犹大或者犹太人就是赞美，那是他们的母亲给他们起的名字。我赞美耶和华，他是这样的慈爱，这样有能力，这样的公义，这样的圣洁。这是利亚的四年或者四次生子的情形。我们看了，我们再一次说是非常可悲的，是非常不幸的，因为雅各没有爱利亚，但是又生了这四个孩子，这才停了生育。哎，我们也要记得啊，这个在生子以后赞美以后反而停了生育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很令人困惑的问题。赞美耶和华就停了生育，我想不管有什么其他原因，神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你赞美神，你感谢神，那并不表示说你就能够神就会继续在物质上继续不断的祝福你。但我想利亚对上帝的赞美也有多少是这个信心的成分，也大有可疑了啊！就是这家人恐怕都不是非常信靠上帝的。事实上，雅各家最后，雅各后来回到他的老家了以后，我们也看到他家里人还是有神像哈。拉结是有神像，我们在以后会看到，在三十五章他也说把那个家里面的这些外邦的神通通都要除掉，你可以看到是非常非常不幸的，就这家人的信仰是很混合的，很不理想的，这个不好的信仰，不纯的信仰，也叫他们彼此之间呢非常的就是家庭纠纷很多。但是我们感谢主，在这个非常多的纠纷，非常多不好的家庭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这十二个支派就从这里产生了。在人所有的错误里面，你就看到了啊，主还是不会犯错误，主有最美好的带领。好， 这个在这个美好的带领里，利亚也在赞美的时候，哎呦，他失去最宝贵的东西，就是生育的能力，他停止了生育。是雅各还是继续不喜欢他，还是神考验他的信心，还是利亚是不是自大了，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从经文不大能看得出来，看起来是很正面的，但是很正面的赞美，但是赞美完了他反而停止了生育。那我们可不可以加上一句呢？各位，当我们赞美，让我们不住的赞美，而我们能够因为神给我们恩典，我们就不住的赞美，而我们赞美了之后停止了祝福，停止了生育，停止了神给我们的好处，那我们是要怎么样呢？让我们不会停止赞美，停止生育而不会停止赞美，停止神给我们祝福，我们不会停止最大祝福，就是继续赞美神，信靠神。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